神性的这种高度去看待他的这个职业，去看待他每天要救治的这些动物。
人在这其中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动物不会说话，但人会说话。我们现代人通过手机屏幕或者电脑屏幕看到的一个精神牧场。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水钓鱼头。我是今天在深圳然后披上了厚厚的羽绒服的山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我跟山哥现在坐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录音室里面，想必我们这一期的录音质量会有大大的提升。
是的，如果你们要觉得这个声音质量很好，请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留言，这样我们以后每一期都在这里录音。觉得我们今天声音特别好听，真的。
我也觉得耳返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果然是不一样。
是的，现在像两个非常专业的 DJ 对着 DJ 的控制台在录这期节目。
我们这一期节目有一点不一样。怎么说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真的会围绕一个话题来进行讨论，而不像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分散。我们想聊一部我们俩都很喜欢的治愈系英剧《万物生灵》。
对，它的英文名叫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然后为什么会看这部英剧呢？就是可能我们俩都跟他有不同的渊源。我是有一天非常偶然看一个公众号文章，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给我推荐这部剧，哇，那个画面真的很治愈。所以它是发生在英国农场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非常被这个非常治愈的风景给打动了，就决定一定要去看。然后新哥应该是之前有看到过这本原著。
对，因为他这一个剧包括说其实这一部剧的话，他之前他的前身是好几本书，就是也是他们同一个作者写的。然后呢，这一位作者其实是国宝级的兽医，他这一辈子将近50年的时间，哪怕是他之后因为这种版权呢挣了很多钱，他也依然是非常热爱动物，一直生活在乡村，然后担当兽医这个职位。然后也有非常多的电影包括其他比较老一点的剧集都是根据这个书来改编的。然后我之前是有看过这个原著的书，但是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较脱节吧，因为他描述的那个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虽然说他需要晚上很晚的时候要接听一些他的客人的电话，那些客人呢就是在生活在峡谷里面或者村庄上的一些就我们这么说吧，就是那一些 farmer， 然后他们会因为一些紧急的情况不得不要拨打这个兽医的电话，所以他必须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出去，然后去为比如说可能是帮母牛，帮他去，他可能难产了，然后又是晚上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帮他接生，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挺难去想象得到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那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寒冷的夜晚，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开很远的路，然后他开一辆非常非常破的老爷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我当时一度没有看下去，直到看到了这部剧，然后就一切的事情都被画面化。
就这部剧它里面的呈现是具象化的这个原著的细节。
对对对，是的。
对，那我们就大概说一下这部剧，就是刚刚其实新哥也说了蛮多了，这部剧到底在说啥。所以它非常简单，也非常就是跟它这个主题很 match， 就是在英国的约克郡，然后这个峡谷里面有一个兽医诊所，然后主人公就是 James。然后他就是从英国别的地方去到这个约克郡的这个兽医诊所，然后开启他新的职业生涯。那他们每天可能都会接到很多要出诊的要求，比如说像刚刚新哥提到的，去农场给牛啊或者羊啊接生，或者是给受伤的马去医治，或者是说家里面如果有宠物生病了，那 James 以及这个兽医诊所的这个老大，也是我们之后会将提到的一个角色 Siegfried， 以及包括 Siegfried 的弟弟 Tristan 都会去给这些小动物去医治。对，就在整体的这个故事线其实挺清晰挺明显的。
对，然后他们的诊治这一些动物的方式一般就是要不然就是去他们的这个农场或者是牧场，或者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就是把这些动物然后带到这个诊所，有一些可能需要留院观察呀，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实施一些治疗，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前一秒可能还奄奄一息的小动物们后一秒就已经活蹦乱跳了。
对，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里我就感觉很开心，没有看到一个我就是说不太能接受的画面。 我们也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部剧所在的背景，就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背景，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看到的风景、故事、人、以及人与动物的相处都很治愈、很心理舒适，但是它其实它的背景其实是发生在战乱年代。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四季嘛，其实战争其实是一直作为一个很背后的一个基调铺垫在这部戏里面。
对，这一部剧它发生的这个 年代就是1930年代，然后也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二战的一个前夕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部剧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战斗机轰隆隆的从天空中划过，然后其实就是预示着其实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了。但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非常非常迷人的小镇，但一切都好像是非常的平静，然后很快乐。他们的生活可能忙碌就忙碌在可能这一段时间是春天或者说是夏收的季节，然后那么这一些动物啊或者说他们出诊的这个次数就变得更多，然后他们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这些当地的农民去料理这一些他们必须要管理好的他们生活或者说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伙伴。动物就是他们的家人，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已经实现了这个机器啊或者是机器设备的一个这样的自动化，然后包括说我们很多的农业农作物各种东西都是通过这样的大机器的时代被取代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他们这一些 farmer 他们跟自己的这一些动物，不管是马牛狗，很多这些像是很可爱的那些羊们，都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面对着他们的痛苦，或者说他们遇到了一些，也许是他们的蹄子被哪个地方卡住了，或者说骨折了，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在意，总是电话就需要把兽医叫过来。
是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部剧的那个剧名叫《伟大而渺小》，这个渺小可能就说了这些人跟动物相处的这些细节，以及他们中间就是互相牵绊的这个情感的纽带。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一说就这部剧里到底有哪些演员呗。
好呀，我们可能就你刚刚有提到就 James 嘛， James 其实是这一部剧中其实是主线了，就不管是他从一个比较远离这个 Darrowby 这个小镇的一个地方然后来到这里，然后他可能最开始还不被这里的人接纳，别人觉得他是个嫩头青，什么也不懂，然后也不是很清楚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然后直到他被这边的人接纳，然后大家都尊称他为你是很厉害很好的一个兽医，然后他开始他的这个职业路径，甚至在这边然后也找到了他人生的伴侣，然后在这里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之后也生下了一个小孩。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部剧其实整个的一个主线是以他来的。那么他在这一路上会遇到谁呢？哦，当然就会遇到这个兽医诊所的主人，然后他这个人叫 Siegfried， 然后这个人呢他的性格会比较急躁跟暴躁一点，所以你最开始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 tough，他会认为如果能够当做我的一个非常杰出的助理的话，我会对他有非常多的要求，他不仅要热爱动物，把动物的这个生命安全放在所有的事情前面，他也应该要考虑到每一个顾客我的客人的需求，然后他还需要具备非常高超的这个专业的技能，所以他会非常的挑剔。
是的，我们之前私底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 Siegfried 这个角色还挺复杂的，也是我觉得最心疼的一个角色。因为就像刚刚新哥描述的，就是他可能会一开始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然后总有很多高要求去要求他的手下，或者说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也是一个兽医嘛。但我觉得在往后看，你看到他之前可能就他有提到就是他的妻子之前去世了，以及包括他接受过就是那种就是他之前上过战场就等等这样的一个比较悲痛的经历，或者说比较坎坷的经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他有比较苦痛的过去，但你又会在他很多的互动里面发现其实他内心很柔软。比如说他很想对他弟弟用能展现他对弟弟的爱，但他其实是一种比较严苛的方式，他也想展现他对动物之间的关心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如果别人不了解他，会是一个难以接近，其实内心是很柔软反差特别大的一个角色。
对，其实他不管是对后来就是他跟 James 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说他跟他弟弟之间，然后以及他们家还有一个女管家叫 Mrs. Hoare， 然后他跟这些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他可能说他总是 咋咋呼呼的吧，可以这么说吧，有点声音、
嗯、是的是的，
有点容易大小声哈。然后他也 经常跟大家就是发脾气，或者说就认为哎这个是别人的错。但是如果说当最后他发现是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哎他也学会认错了，他也说啊这个其实是我的问题，但他可能不会直接那么明白的说啊对不起啊我道歉，他会以一种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弥补，
他需要一个很巧妙的台阶给他自己下一下。
对，所以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还挺可爱的人，他没有像我们最开始你可能了解他那样觉得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性格。
嗯，是的。那说到 Siegfried， 我们刚刚提到就一定要提到一个这个庄园里面的女管家，也就是 Mrs. Hall。 我会觉得她就像这个庄园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他要照顾大家的起居啊，甚至包括衣食住行。但其实在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里面，他是属于一个非常完美的调和者。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他说的某句话或者是使得某个眼神，可能就会让这个场面缓和很多。
嗯，对，不管是可能说 James 跟 Siegfried 之间有些争吵，或者说面对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和事情，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些不愉快，他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调者。他的出现，他的存在，是这一个那一个诊所或者那一个家能够运行下去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就是一剂良药吧。
嗯，我当时一开始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在想他跟 Siegfried 到底什么关系啊，有点像女管家，但是我觉得管家的权限没有这么高吧。但是你说如果是他的 wife， 但是又好像也没有两个人太多感情上的互动。后来发现哦，他是就是他 Siegfried 收留了 Mrs. Hall 大概十年多的时间，所以他们的感情其实更多可能就像是亲人的那种关系吧。
嗯，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是收留嘛，因为他 Mrs. Hall 之前他是一个已经离婚了，他其实没有离婚，他是被抛弃了，这么说会比较恰当一点。因为他到了故事第四集的比较后面，然后他才真正的去拿到那一纸离婚协议。他之前是一直处于一个跟丈夫分居很远且非常多年的状态，然后他无处可去，是在 Siegfried 这里找到了一份他的职业跟工作，所以也在这里顺理成章的留了下来。然后他非常喜欢 Darrowby 这个小镇，然后也非常喜欢这里的人，也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在他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 Siegfried 给予了他非常大的帮助。
嗯，而在那个场景里面 Siegfried 也说他自己那会他的妻子也刚去世，所以我感觉像两个非常痛苦的人救赎了对方。
对，而且他们俩一直都没有感情线，就并不是说我们俩处于一个非常人生的低谷期，我们俩就一定要发展出感情关系，而是说他们成为了生活上最好的伙伴。
嗯，是的是的，虽然我看的时候我私心很希望他俩有感情线，也不知道在后面啊，就是因为这部剧其实并没有完全终结，可能今年的二月份还是会有第五季，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感情线，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因为他其实跟他的那个书嘛，就是那本原著，那好几本原著来相对比的话，其实改动还是挺大的，而我们其实还挺喜欢这样的改动，觉得还挺贴近我们的实际，然后也为更多的女性角色增加了更多的笔墨。
对对，然后故事情节可能更加的立体丰富，或者说细腻了很多。
嗯
嗯，然后我们刚刚聊完Siegfried James， 然后Mrs. Hall， 我们可以再聊另外一个也挺重要的人物，就是Siegfried 的这个弟弟 Tristan。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就像一个就是玩世不恭的这种子弟吧，就是一开始他在兽医学校上学，然后经常不及格，然后还得隐瞒，然后找他哥哥要钱。但后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幽默乐观还富有一定的同理心的这样一个很温暖的人。
反正我记得我最开始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从那个学校回来，然后他是逃票回来的，所以那个 James 被 Siegfried 派过去接他嘛，然后他在那里等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哎，说这个人从哪个车厢下来，然后后来发现他怎么找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躲在那个放行李的车厢里面嘛。他为了逃票，就他生活中有非常多这样的小的细节，他总是会做出一些很出离于常理的事情，但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过分，你会觉得他很可爱。
是的，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就是他最后不是去当兵吗？他当兵坐那个车厢是不是也是？
对，他当兵坐的那个车厢也是，因为他之前他在那个小酒馆里面欠了很多债，就是他帮不知道他自己赊账还是帮请别人喝酒嘛，然后就记了很多笔账，然后他可能就跟他哥哥说，他说 Siegfried， 他说我这边那个你要记得帮我pay the bill，然后他就马上就爬进去了那个专门放行李的那个车厢，然后又是找到他舒适且熟悉的位置，然后就过去了。
对，然后最后 Tristan 在第四季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再出现了，但是他的各种来信上都是他的各种做鬼脸的表情。
嗯，
对，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一个角色。
这边可能补充一点哈，就是因为兽医在当时来看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民生农产品非常多的东西一定要有兽医的帮忙，你这个国家才不至于崩溃。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粮食供应、牛奶各个方面的东西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兽医，或者说每个村庄没有自己的医生来帮这一些动物们治疗他们的疾病，那么其实整个国家如果说就算是在战斗的话也会很容易很轻易的被拖垮，就算是战争结束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维系之前的生活，所以兽医是可以被免除这个参与服役的这个过程的。
是的，的确是。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很人间清醒的 Florence， 他其实是那番话是来自于 Tristan 向他求婚，但他拒绝了他的求婚，然后就是一个人间清醒的女孩子，就是可能他的一番话让一直在他哥哥设计啊然后安排好的人生里的 Tristan 清醒过来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因为Tristan 他一直都是他哥哥的一个像小跟班一样嘛，就是他哥哥让他去学兽医他就学兽医，让他在这边实习做这个兽医助理他也来，就是他也并不是说干得不好，他干得相反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每一步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但当兵这个事情去参军这件事情反而变成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愿意从这个事情中去找寻到他自己的自由或者说他的主动权吧。
而且我其实当时看挺惊讶的，就原来是 James 他很有抱负，就是特别想去通过就是当兵的方式来给国家社会做出贡献，然后就是 Tristan 只是陪他去的一个角色，结果他也去当兵了，就还是蛮惊讶这个设定的。
对啊，
我们刚刚提到 Florence， 就他这个女性角色其实在这部剧里面起到就是蛮多的或者说蛮大蛮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说这里面出现的女性她并没有说她在事业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但是她也彰显了一定程度的对剧情的推动，以及我觉得背后也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比如说像 James 她的就是老婆嘛，就是 Helen， 我还蛮喜欢她的性格的，就是说话特别的有勇气，然后自信很直率，我觉得她对就是家里人包括她的丈夫都是非常就 totally support， 这点还挺感动的。
对，而且他帮了他非常多，就是不仅仅说是在生活上，然后特别是在他的事业上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夜诊嘛，然后可能 Helen 就会帮他开车送他过去然后再一起回来，然后或者有时候呢因为他自己本来也是这个 farmer 出身，他非常懂那一些需要求助或者说自己农场牧场上有非常多困难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想的，他有时候自己也会到那边去亲力亲为的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案例是有一家人他们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然后他们来这边买了一块地，然后可能要养一些牛，然后这些小牛呢就是新买的，结果又感染上了一种比较严重的一种细菌吧，然后所以 Helen 就说那他们一定会有非常多需要大家帮助的地方，他义不容辞的马上就跟着他一起去看诊，然后后来就是大家一村庄的人然后都在帮助他们，帮他们去解决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吧，所以其实当时那一家人还挺感动的，因为他们来这边其实也好几个月了，但是大家很多人对他们的帮助吧，我现在看上去是帮助啊，其实就是说哎，你这样做不对，但他其实不是一种比较友善或者说别人能听进去的那种很好的方法说出来，他是一种比较可能消极的表达方法，但是 Helen 就说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种表达形式，如果别人这样子对你提建议的其实已经是代表他们在接纳你了，我就觉得哦，他们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真的还挺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如果这么不解释很容易造成误会，而且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新搬过来的这个农场主最后的那个剧情就是Helen 跟 James 招了 一批这个农就是 farmer 的朋友，然后一起去打扫他们家里面，就是尽可能去减少他们这个病菌在他们家蔓延的可能性，我就会觉得就是这部剧它除了一直在体现人跟动物之间的连接，其实人跟人的连接也非常非常的强，
会感觉说啊，其实他们这部剧虽然说我们当然知道啊，你兽医它的治疗跟诊断的对象一定是动物，但其实人在这其中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动物不会说话但人会说话， 动物是没有办法告诉你它哪个地方痛，哪个地方不舒服，它为什么这样子的。所以兽医其实它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要去跟人沟通，或者说去观察这个动物生活的场所，它生活的这一个马棚或者说牛棚里面有没有一些会让它受到伤害的东西，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涂料，或者说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他也无法向医生及时的汇报这一点，所以这真的需要兽医很仔细，然后且就是孜孜不倦的吧，问他们很多很细的问题，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获得到他们想要去用来诊断或者说帮助这个动物它重新恢复到它正常的一个状况方法吧。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是第四季的时候他们不是来了一个新的助理叫 Comedy， 然后 Siegfried 就对 Comedy 说，就是你在看病的时候不要只依赖于书本，你更应该关注这只小动物以及它的 owner， 它的主人。因为你第一你要给他提供可能一定的支持啊，心理上的安慰，第二就是这个主人会告诉你很多信息，告诉你这个动物他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对，但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当兽医其实并不是一件我们可能想来那么枯燥的事情，它其实反而应用于当时那个年代吧，就是大家确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跟这一些自己心爱的动物们，然后他们不仅仅是为你的生活为你的生计，然后他为你带来金钱，他们同时也是你非常非常重要的家人吧。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会突然觉得就这部剧里面其实还蛮多的冲突来自于兽医跟这个 farmer 之间的认知的冲突，对吧？就因为兽医他其实可能站在一个很专业的医学角度给你提供建议，但 farmer 他更多是凭借着过去自己的一些自身经验去说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救治。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好像是第四季的时候，就是 Helen 的他们家那个农场有一只小牛，就是可能是胃很不舒服什么什么的吧，然后 Helen 的爸爸呢也是又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一个老头，他就说这个就他就多吃点亚麻籽油就可以了。
对，就是等于说他把他的胃调整调整调理调理就很简单。因为很多这个 farmer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他们可能从一生下来开始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做这个农活，他们就已经在学习了，所以他们并不会认为你一个外来的一个小的年轻的一个兽医哈，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那我问你只是出一种礼貌，那你应该就是按照我说的去开药或者说对他进行救治。
的确是的。然后后来那个牛是怎么得到的救治呢？就是他们有发现原来这个牛在这个树林里吃了很多野果，然后Siegfried 不得不给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把他胃里面的这个野果给掏出来。对，就是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亚麻籽油根本不能解决他这个胃很不舒服的这个问题。
对，因为他其实本质上是噎着了嘛，就是堵住了，然后因为他完完全全的堵住，导致他没有办法去消化跟吸收，所以他如果说不及时赶紧的给他取出来的话，那些水果在他的胃里面腐烂，然后甚至堵塞住了他的那个消化道，他一定会因此而去世的。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会觉得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小手术啊大手术，不论像刚说的从胃里面掏一些野果，还是说接生啊，还是给他割一个他脑就脖子上的脓包，我每次看到这种画面，我第一就是很佩服他这个导演把这个画面设定的特别逼真，第二就是我会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很多就是双手消完毒之后直接就是把这些就徒手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或割出来，我会觉得真挺不容易的。
对，其实我们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兽医跟医生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吧，会觉得说兽医好像听上去会比较粗犷一点，但其实不是哦，他们每一次去出诊都是西装笔挺的，他们穿着西装然后戴着手套，然后呢他们也会穿一件白大褂，或者说他们做治疗的时候穿白大褂，在他们的诊所里面如果是出诊的话他们会穿一件那个什么颜色棕黄色的一件外套，
对对对，
就是那个可能是为了隔离一些动物可能会吐啊，或者说会溅一些泥啊什么，就作为一个防护衣吧。所以其实他们每一次出现在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作为一个 farmer 然后你可能很焦急的等待着一个兽医的到来，他们是一定是以非常专业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不会说就是很随意的穿个 T 恤衬衫就来了，他们一定是会 提着一个公文包，里面放着他们所有的工具，然后他很专业的过来询问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不过虽然说这个画面很专业啊，他们穿的衣服也很笔挺，很就是一丝不苟嘛，但其实我发现尤其像 Siegfried James 他们去跟小动物去出诊的时候，去跟小动物接触的时候，他们的语气都非常的温柔。
对,
对，
他们非常温柔，因为他们一般到那边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去抚摸他或者是跟他说话，就说啊，我是来帮你的，你不要紧张，你马上就会好起来。
对的对的。然后我记得比如说哎，这个小动物它是只小母牛，然后那个他们就会说good girl， 就好像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啊，他对他就当做一个自己的朋友这样对待。
所以你就会感觉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它非常的安静，然后它的景色非常的美，不管是说你在看到绿荫丛生的山野，或者说下雪了然后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丘，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平静，就算是偶尔会狂风大作，但它也终究会回到它本身应该的安宁。你看到它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为什么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就昭然若市，就是它就是我们现代人通过手机屏幕或者电脑屏幕看到的一个精神牧场。
对对对，我觉得精神牧场这个词非常好。我会觉得就是它治愈的点不在于它建立的世界有多脱离于现实，他们每天有特别细碎啊琐碎的各种小事或者说各种事情去麻烦他们，但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哎，就是说解决缓和冲突，你会觉得他很多事情是很真实，但真实的日常里面又很治愈。
对，他其实没有很多很刻意制造的跌宕起伏的剧情，他可能就是一些正常的普通的人生活中啊，你可能要结婚生子，你求学找工作，然后这个人可能来实习，这个人可能体验生活，然后又是两个人的相遇，又是两个人的分别，其实是非常非常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些事情。它反而就是因为它很自然，包括说他们每一天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就要赶着去出诊，出完诊然后他们可能就去这个出诊的这个 farmer 家坐坐，然后喝喝东西喝喝茶，然后稍微吃点东西之后又赶去下一个地点，就你会觉得他们其实生活都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他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天下班相对比较早一点，然后回到这个诊所的时候，他们也能去哎，我在旁边的酒馆一起去喝一杯，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聊一聊最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谁家的那个牛还是马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大家这些事情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这个村庄的人其实很少，然后你有一点点事情大家都会很替你关心，或者说挺替你担心，然后都听到说哦，他家那个东西治好了是吧，哦，那真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的，就是这部剧的它大背景虽然设定在一个战争这样很无序的这个秩序里面，但是呢他们里面的这些人的每天的相处跟动物的这种相处特别就是有规律有序的这样一个小日常。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为什么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嘛，其实我们可以借助那个 James 他跟他的父母不是有讲说他为什么这么喜欢 Darabee 小镇，然后希望说能够跟 Helen 在这边幸福的生活下去的原因，他说的是但他越想就觉得自己越爱这里，因为来这里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当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会去哪，他有可能在 高谷地和牛角力，或者帮助一只被捕兽夹夹住的小狗，在这个地方这些山丘，但是哪怕他没有那么多现代化的设备，他不拥有像其他的诊所那一些可能比较规律的一个作息，朝九晚五就可以回到家里的一个情况，他说那不是诊所所必备的，其实人才是，他喜欢这里的人，所以他才喜欢这里。
我觉得这里的人对James 的吸引力是有不可替代性的，是那些很发达的地方没有办法能给予到的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情绪价值或者是他的一些感情的寄托。
还有一点可能我们感触也比较深吧，就是他们这个诊所至始至终所贯彻的一个原则就是动物为先，他们一定把每一次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以动物他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他最好的方式来对他进行诊治，不管说遇到了一个些什么样的困难，他们绝不会就是让这一步被退让掉。
对的对的，就好像很多场景我记得可能这个农场主自己觉得哎，我家这个牛啊羊啊或者马它没有 我就是没有经济价值了，但他这他们这些兽医可能会说，哎，你再看看，我们再看看别的救治方案行不行，就没有说就他们可能会更多有一种更神性的这种高度去看待他的这个职业，去看待他每天要救治的这些动物。
对啊，我们等会儿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他们发生一些跟这个原则所相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些主角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自己的创伤悲痛，或者说自己舍弃牺牲掉的一些事情，但我会觉得就是这些比较温馨有规律的日常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是像某种互助或者自救。这里好像就是更像战争时代里面的桃花源。嗯，越看越这么觉得。
嗯，对，特别是当后来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然后他们生活在这样一片自己的小天地里面吧，然后一切的风景，然后一切的事情，好像是依旧，但是其实已经少了非常多的那个劳动力，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去被征军了，然后已经是替国家去进行战斗了，所以他们每一个农场或者说是牧场吧，不得已的就没有办法有人去帮忙修缮那些木门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家里面又只剩下小孩或者说是年纪比较大身体不太方便那些女性妇女的时候，就大家的生活就会变得有些艰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兽医不管是 James Siegfried 还是
Tristan
他们都会尽他们可能的去帮助这一些人，就大家会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挺过这一个难关，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从日常当你转变到战争状态的时候，大家心里那根弦肯定就绷紧了嘛，然后也会变得更加的压抑，但是大家都在竭力的想去过好每一天，特别是他们想去庆祝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其实也还挺让人感动的。
对，我其实还蛮期待，就是每一季他都会有一个圣诞节嘛，那圣诞节不管他这一季说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背景，什么样的一些人物设定，但大家都会在圣诞节这一天拥有一个特别非常美妙的夜晚，大家聚在一起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情感的链接。
对，是的。哎，我们想说你看这部剧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它诞生的时间也是在我们这个这三年吧，就大家清楚这三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痛苦之处吧，就不管是不太能接受被长时间关在家里边，还是说对于很多自由方面的一些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难题。所以当我们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1930年代的英国的乡下，在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村落，我们看到那样子简单但又快乐幸福的生活，就会让你获得一种非常非常就像是你的心灵它本来有时候有点缺水，甚至是有一些皱巴巴的，但是这一部剧就像是给它注入了一针活力剂一样，它瞬间就会变得饱满起来，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
是的，因为这部剧它推出的时间就是你刚刚说的是在过去比较特殊的那个时期嘛，我会觉得就是它里面强调的人跟人之间的联系，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链接，它弥补了就在那个时候的我们就是很割裂的状态，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予一定的慰藉，就是这个是就我今天在看那个可能是有一个记者在采访这些主创以及背后的这个导演，他们就有发现，哎，第一季推出来的时候反响特别不错，然后他们有自己总结，就是当时第一季推出来是2020年，那刚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时期，然后很多听众就来信说，哎，确实我被关在家里面，我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些很治愈的风景以及故事。
对，是的，就是我们愿意看这部剧的原因，其实就像是我们通过看剧给自己做一个心灵马杀鸡一样吧，它可能不如很多其他的剧或电影那样的激情澎湃跌宕起伏，拥有着非常绝妙的剧情，但就是因为它的简单，它的这样的一种快乐，让你好像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快乐，其实快乐并不难，或者说幸福就在你的身边，而且你会看到感觉上他们吃的每一口东西都非常香，因为那个 Mrs. Hoare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大厨，他每天会安排好这一大家子人的衣食住行， especially 就是这个食物，所以我看到那个他们的采访也是说嘛，他们每一次 其实在拍这个剧的时候也非常非常享受吃饭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可能吃饭并不是他们场景中所必备的一环，他们可能只是说哎，把那个食物都摆好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会很心照不宣的在导演喊了咔停止，拍完之后把那些剩下的菜都吃完。
哎，我每次看那个场景我就很饿，就是感觉真的好好吃，感觉像他们每天都吃非常那种好吃的英式 brunch。 我记得有一个他们这个对比，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他们每次或者说 James 还有这个 Helen 的老爸都会，他们的反应让我觉得 Helen 做饭可能有点优化空间，就没那么好吃。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搬去阁楼嘛，然后有一段时间 Helen 就在上面做饭给 James 吃，后来呢 Helen 又觉得、啊、那我们还是下来吧，可能会比较方便，然后 James 的反应就说 Thanks God， 然后那个 Helen 看了他一眼就是很疑惑，然后 James 就说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就是他又不敢说他老婆做饭难吃，但是他又很开心能再次吃到 Mrs. Hall 的做的菜。
对，就是他的性格，就是他肯定不可能直接说我觉得你做的不好吃，我们不然一起下楼吃吧。就是所以当 Helen 自己提出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下楼吃比较方便的时候，他就欣然的同意了，并且非常愉快。
我觉得从侧面能看得出他很宠自己的老婆，真的。
对，因为我们可能接下来也不太会讲他们俩是具体怎么样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哈，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俩在一起也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坎坷一点的。然后呢 Helen 之前也是差点嫁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哈，所以呢他们俩在一起然后也是经历了一些时间，然后大家就好不容易互相确认了心意，然后最终在一起。
一个很有自我认知的女性，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就一起度过余生，然后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悔婚的决定，然后再跟 James 在一起。
对，因为其实他们俩的家境怎么讲呢，就其实都不算太好吧。因为你看因为像 Helen 她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她一直都是在家里面然后干农活，然后她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年纪也比较小，然后她爸爸是一个比较固执的老头，然后很需要她去帮忙和担心。然后呢她自己就感觉说如果说她嫁给James 之后，他肯定不得已要去跟他，也不是不得已吧，他应该要去跟他住到一起。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离他自己家的农场会比较远，他又很放心不下家里的事情，而且他之前所找的那一个对象呢其实是他从小长到大的朋友，然后那个男生家很有钱，包括说好像是他们家地就是那个男生家里的吧，就从他家那租的嘛，所以也是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然后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租给他们。所以他其实还挺两难的在之前的时候，不过后来他还是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他这个决定第一是他自己很清晰很有勇气，第二就是他爸爸也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不必为了我们的家庭在你的婚姻上做出牺牲。
对，所以其实他的父亲看似是一个就是也不太不太言语，也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其实每一次在关键的时候他父亲还是给了他很必要的帮助，包括说像 James 给他求婚的时候，他爸爸可能也知道吧， James 应该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准备，或者说有点木讷吧，也不太会准备那个什么戒指啥的，所以他爸爸就把他妈妈生前遗留下来的戒指然后给到了他，然后就说你可以用这个去跟 Helen 求婚。
对的，我觉得看到这里还真的很感by the way 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原来 Helen 要去结婚的那个对象的演员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纳威龙巴顿扮演的。
对，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瘦版的龙巴顿。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好像都没有以前，但是我感觉是比以前帅多了。
对，但就 有点不好意思的是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哦对，因为他永远我都觉得他叫纳威龙巴顿。
对，就是我就是我们对于他的一种偏见，大家不要像我们这样。
是的是的，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看完四季然后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三个画面吧。
那我先来讲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你帮我补充一下细节。我比较深刻的是我记得因为他们当时嘛，我们先可能要补充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那个年代的英国结核病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然后去处于一种很难被控制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其实像 Derby 包括更多的这样的小镇和农场牧场，在这样的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这些地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施我们所谓的这叫结核测试，他们剧中叫 TB testing。 所以说 嗯，如果说你是一个在商场去买这些牛奶的人，你很有可能会喝到一瓶，这个奶是由一头有结核病的牛它所产的奶，所以那么这样的话是一定会产生这个传染的嘛，所以这个人就会不幸的感染结核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农业部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也希望能够推广到每一个地方，特别是每一个农场和牧场。James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第一，他首先是觉得应该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他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喝上健康的新鲜的牛奶。然后呢，他也是还有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个也可以提及一下，就是他觉得这样子做的话可以，因为他当时已经被升为这个诊所的合伙人嘛，他会认为通过这个事情会帮助到他们获得更多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收入吧，因为他也是刚结婚，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对于他跟 Helen 未来的生活会比较有保障，所以出于好几个原因的一个考虑下，所以他就跟这个农业部达成了一致，就说他作为一个兽医会每一次帮助农业部做这个结核病测试的一个宣传，然后希望每一个农场主他们自己都能够来报名然后来做这个测试。所以这个东西发生的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你每次跟这样的一个行政部门国家级级别的这样的部门进行打交道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一定是会需要提交非常多的表格，然后每一次什么样的事情 有哪几头牛是谁家的，然后它是不是 真的出现了这个结核病测试它可能是 positive 的一个情况。哎，这样说感觉很残忍啊，就是把这个牛进行一个处理吧，然后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也需要对这个农场这个牧场进行全面的消毒，然后也要需要等到国家的这个部门来进行检查之后，这个农场和牧场才能够重新的进行开放继续营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不是那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事情的，因为一旦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难，你想想这个农场它一定是会至少被关停一个月以上，那么大家这一大家伙人的这个生计从何而来呢？那就没有人能够给他们这个金钱的这个补助了，
因为这个年代跟我们太遥远了所以确实是。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肺结核它到底有多可怕，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很陌生了嘛，特别是肺结核它可能更最主要的受害群体是其实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儿童。那我之前看一个数据，就是说在1850年到1950年一共有80多万的英国儿童死于这个牛带来的这个肺结核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James 一直想推动这个肺结核 test 肺结核检测的这个对推广。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第二次去检查 Helen 家的这个农场，这些奶牛们他们是不是真的还是如上一次检测一样，就是说是在这个结核病上是没有被感染的。结果很遗憾的是，其中有一头牛它就是结果是阳性，就是这个国家所规定的流程是需要马上上报，然后呢他们会派人然后到这个农场把这个牛给拿走，然后去对它进行处理之后，然后再需要对这个农场进行关停，然后进行像我们刚刚说进行消毒啊，然后这一系列的操作完成，然后这个农场才能够进而重新开放。大家又知道 Helen 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们这一家人的生计就会因为你这一纸报告而被终结，所以我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私自的把这头牛找了那个屠夫去把它处理掉了。 James 就非常的生气吧，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完全违背了他跟农业部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那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说你会为你自己家的这个情况而谋取私利嘛，他这是他绝对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被发现的，哪怕他真的非常能够理解他这个老丈人的这个说法哈，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接受。而 Helen 始终是跟他同一战线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会需要去这个农业部进行解释呢，是因为 Helen 不知道检测出结核是阳性，所以他在帮这个 James 做这个文书工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好，然后写着是一切正常，然后就给他投送回了农业部。然后又是 Mrs. Hoare 很机缘巧合的看到了那封信，帮他们很友好的寄出了，结果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然后那封信就已经在被邮寄到农业部的路上了。所以他们赶在这封信抵达农业部之前必须要到相关的负责人那边进行解释。 你可以说一下后面的过程。
就 James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嘛，他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一错再错，或者说我要不解释这个误会。除了他本身就是一个他要去澄清错误的人，第二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一旦被就东窗事发了，那他的这个兽医执照会被吊销嘛，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就要去，然后 Helen 要坚持跟他一起去。这里有一个补充啊，就是这个农业部的这个官员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挺可怕的，因为可能常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他是一个暴跳如雷的角色。就我感觉每次 James 跟这个官员去对话的时候， James 都特别的害怕这个人的反应，但是他 James 又必须得说，
他就好像是一个就是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等待的那个小学生一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脚紧张到内八 一直抖脚，但他还要一直说。这个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这个画面是在于我们刚刚也说这个官员是不好相处的嘛，所以他一开始不接受这个 James 的说辞。然后呢 Helen 其实想补充一点话，但是呢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女性没有办法在这种场合去做发声，其实更多是一个男性跟男性之间的对话，所以呢他其实那个官员就坐在 Helen 跟 James 的两个人对面，但他一直就是跟 James 说，哎，你跟你老婆说等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的话。然后 Helen 就说，我其实就在你对面，你不用跟我的丈夫去向我传话，我有说话的权利。然后我觉得 Helen 最重要的一个点，他可能说因为那个 James 是兽医嘛，然后这个地区有很多的 farmer， 如果能将这个地方的 TB test 搞定的话，那他能去锁定这个地方，能保证他不太会有肺结核病，
对他的奶源就是能够得到那个保障的。
对，然后就是这个论点非常的一击直中，然后就是戳到这个官员他最关心的一点。
对，因为他说如果说 James 不能在这边继续当兽医，而且他们已经来这边跟他解释澄清这个情况了，如果他还不能接受的话，那他敢保证只要 James 一离开，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农场跟牧场都不会再接受 TB test。
是的，所以就是然后我记得最后这个官员他说，那你们赶紧走，我现在不吊销他的执照，但是我可能很快就会那个回心转意，所以让他们赶紧走，就是等于是找了一个台阶下去。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通过 Helen 跟别人的第三者这样的沟通，你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 Helen 那么欣赏跟爱 James， 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热心而且热爱动物的人，他觉得这样的人非常有担当也负责任。
是的，但我会觉得 Helen 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比 James 更有力量感，他更懂得怎么样去捍卫这件事情的利益。
对，
这个我印象中深刻的这个场景呢，就还是 Helen， 就是他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怀孕了，然后呢这个场景我们刚聊过，就是他们一起去一个新来的这个农场主的家里面，然后后来经过这个兽医助理 Comedy 的提醒说，哎，他们去的这个人家然后接触这个病菌有可能会导致胎儿流产，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它有很强的不可控性，那所有人都慌了神，而且在那个年代大家没有一个救治或者说去医疗的方法。我就记得 Siegfried 就带领着大家坐在炉火前的这个沙发上，大家一起翻阅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料，然后就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一个检测，去对抗这个可怕的病菌。然后后来他们应该翻了很久很久，然后呢 James 就发现，哎，之前有本书上面说某一种检测方法是可以检测这个他的这个人的血液有没有感染到这个病菌。对，然后后来他们就把这个血液的这个样本寄到一个诊所，然后后来最终是 figure out 就是他没有染上这个可怕的病菌。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印象深刻，我会觉得就大家那会坐在那个炉火前的沙发上，然后去看这个手里的非常繁荣非常复杂的这种文献资料，会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互助的一个集体，就是再一次突出了这个剧里面大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但都可以因为某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而且就是其实像 Mrs. Hoare 然后包括 Helen 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翻阅书籍，并不是说只有兽医他们几个人才在做，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是大家齐心协力然后在一起做的事情。而且里面有个点你记得吗，就是说是 Mrs. Hoare 还有说啊，我这边看的都是那个跟什么做实验什么相关的，可能就是比较枯燥，然后你们可能觉得帮助也不是特别大，但就是因为他说这句话，就 James 突然意识到，哦，对，我们应该做实验，我们应该要去做 test。
是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他那句话挺关键性的。
嗯，就好像 Mrs. Hoare 他总是在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候讲一些稀松平常的话语，然后来帮助大家解决了一些危机。
是的，他总是就是非常淡定，然后慢悠悠的飘来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就大家一下就让很多人醍醐灌顶。
所以我就感觉说，嗯，真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场景，然后最后的结果也都是 happy ending。
对对，虽然说他们最后Helen 跟 James 他们接收到那个检测结果的那个信封的时候，他们一直不敢打开，当然最后那个结果是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万幸。
那我们再挑一个吧，是不是很难决定？
我觉得太多了，真的。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也看过这部剧或者是这个原著，就知道印象最深刻的绝对不止说这三个画面。我觉得可以说那个雪雕，哎，
那就说一下雪雕吧，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先那又得铺垫一下哈，就是这个兽医诊所大家有听到哈，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你看像 Siegfried 这个性格大家也能听出来，他肯定不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然后能够料理非常多行政方面事情的人。然后 James 的话每天已经疲于这个诊所的非常多要出诊啦，然后治疗小动物的工作，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然后 Tristan 被真菌了，然后呢等于说至始至终就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的来维护这个行政的事情。好，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女性角色，她叫 Harbottle，
Mrs. Har 瓶子小姐。
嗯，我们叫她 Har 瓶子小姐。好，就是这个瓶子小姐呢，她是怎么说，是这个 Siegfried 去参加一个晚宴还是一个舞会认识的，所以呢很看重她的才华，因为她是一个很 organized， 然后具备一些比较先进，就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社会人比较先进的一套方式，他们会知道怎么样记账，然后钱应该怎么样收纳，然后应该放在哪里，然后你的客人给你签订一笔销售或者一笔交易的时候，你让别人先 deposit， 先给你一笔预付款，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你再去执行你们跟这个交易的具体内容。所以他认为这个诊所非常的 disorganized， 就是无组织性，因为没有人管理，然后 Siegfried 也是所有的账啊什么都是一团糟嘛。所以他来这边之后他是非常想对这里进行一个改革的，所以他就要求说每一个来这里就是他们的主人应该要给一些预付金，就是他说也不用给很多，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继续为他进行诊疗，因为他们之前就是一直需要不停的追债，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冗长。所以他希望通过个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他们带来更多的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结果吧。他们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流浪艺人，
他也就是比如说放了一个大衣在地上，然后先让大家猜这个雪雕会从哪一个就是地方钻出来，是衣领呢还是袖口还是口袋。
嗯，
然后先下赌注，然后你赢了你可以把你的赌注都拿回来，如果你输了你得 lost money。
对
对， 对，
然后他的赌注就是放在比如说你觉得是衣领你就放在衣领呢，
嗯，
你觉得是袖子袖口你就放在袖口呢，结果他的雪雕从他的口袋里面跑出来了，因为他口袋破了一个洞，所以他通过这个事情就那一笔赚了很多钱，因为没有人能猜到会从口袋出来嘛。
是的。
好，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铺垫。但是这个雪雕呢它很小，而且它雪白色的，它就很可爱。然后 James 也觉得哦，这个游戏很有意思，还是在旁边远远的看着，然后突然发现说哎，这个雪雕怎么不太对劲，它的脖子呢有点突出，有一个囊肿。所以他就因为出于他这个兽医的这个习惯哈，他就去跟这个主人说你这个雪雕有个囊肿，我建议你最好去带到我们诊所，我帮他诊治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手术啊或者治疗。然后这个人马上就觉得说他觉得说我的雪雕没有问题，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生病。但是后来可能说他几经思考吧，就觉得雪雕还是应该被治疗，所以他就把他抱到了诊所。这个时候正好就被瓶子小姐看到了，他就说那你来可以，你必须要先付这个预付款，然后我们才能够帮你看，才能帮你治疗。他本来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到这个诊所，然后结果又让他先付钱，他就会觉得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雪雕的性命摆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他就说那我不看了我要走。
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 James 他也不知道就是说有这个预付押金的这个规定。然后其实这个时候 James 他已经不是 Siegfried 的手下，他们俩都是这个兽医诊所的合伙人，所以他们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知情权。然后呢 Siegfried 就当时就可能有点碍于面子，毕竟是这个人他招来的，他也不能在一开始就完全否决这个瓶子小姐的提议嘛。 最后呢大家就发现，哎，那既然这个瓶子小姐她很坚持规则，她不觉得 animal come first， 那就私底下给她弄一个雪貂的手术，然后就所有人齐心协力，像偷偷摸摸的做那种地下党一样，把这个雪貂慢慢的接过来，然后偷偷接过来，然后在那个手术台上给这个雪貂做手术。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蓄意的画面，就是我记得他那个雪貂的主人看到雪貂做手术吓晕过去了。
对啊，他直接看到直接整个一个人就咚的一声倒了下去。
然后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他那个雪貂其实在这个后来他醒了之后，雪貂已经做完手术，已经很成功了，但。就是要巧不巧就是那个瓶子小姐回来了，撞到了他们做手术的这一幕，她觉得自己的规则被玷污了，然后呢感觉自己遭受到了背叛。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在很早的一些剧情里边其实也有提到说，就大家都认为这个瓶子小姐不应该在他们诊所去担任这个助理的职位，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观念是不一致的，他不认为就是 animal comes first， 但这个原则在他这是不一样的，他那里的原则是 principle 或者说 rules come first。
是的是的，
所以呢但他们之前就一直在跟这个 Siri 讨论，因为毕竟是他聘请的人嘛，就是一直在试探说能不能让他不要再继续在这工作了，但 Siri 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直到这一次 Siri 就说，他说你说的很对，你也是一个就是很优秀然后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但是我们这里不适合你，因为我们这里动物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是钱，而不是利润。
对的，我觉得所以就是我感觉这个剧情的设定好像又再一次突出了他们的主旨，就是动物永远第一。对，没有什么比这个动物还要至高无上的。
接下来说吧，我们再挑几个比较经典的那个画面然后给大家讲述一下，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内容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呈现了。
是的是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其实我们说一些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挺难接受的画面，我们可以迅速的说哈。
对，而且大家要理解的一点是，他们这些是农场或者是牧场，他们不是真的在养育小动物，他们不是宠物，所以他们每一个这个牲畜吧，它生活在这。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都比较难以接受的吧，就是这个 Siri 之前他也是有参加过一战嘛，然后所以在一战的时候他也是属于这个皇家兽医军团，然后他们的工作肯定就是跟这些战争的马匹相关的嘛。我记得当时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很感动啊，也挺难接受，就是有一个他的士兵吧，他的下属为了救治一匹非常非常美的白马，然后把自己的那个防毒面具吧，就把它给了那个马去使用，然后自己因为敌军正好打过来，然后也投掷了那个生化武器类似的东西，然后他就直接就去世了。然后当后来他们的这个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 Siri 的上级要求他把现存的所有这好几百还是几千匹马匹，就他们这一个军团的全部都杀掉，因为他们战争结束了之后，这些马如果还要运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土会更加的麻烦以及消耗更多的金钱。 Siri 非常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些马匹首先第一已经是他们的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第二这是他们的自己的士兵自己很好的朋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拯救挽回的马，他不认为他们的命运当就如此，但是上级的军令就是没有办法违背嘛，所以他们最后就是只能把这些马全部都一一斩杀。
这个真的很痛心啊，这个真的，但也确实是很无奈，就考虑到经济成本嘛。
对，
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一个这种背景知识，就是可能有的人听到这就在想，这个马它的作用到底是有多大呢？就是我们找了一些资料哈，它上面有写，就是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它一共征购了110万匹马投入战斗，然后这个马的作用其实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运输武器、物资、背负骑兵以及运送伤员，甚至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情报。那其实因为战斗需求激增之后呢，就是国内已经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这个战马，只能从别国采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一匹马比失去一个士兵还可怕。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个统计啊，在一战期间一共有800万匹马为英国奋战，但是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剧情哈，就一战结束之后士兵是可以顺利回到英国，但很多很多匹马就被留在了战场，然后也有的马就被卖给了就比如说像法国、比利时这样的国家，然后杀了吃肉啊，这样比较 就是痛心的这个结局。然后最终说那个丘吉尔他有坚持召回一些马，有大概11万的这个马幸运的回国。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信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其实在战争中，在当时马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然后呢大家明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定是当时就已经牺牲了非常多的马，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一些马匹它能够很幸运的然后又很健壮的活到了当时，但却还要被斩杀，就是给人的那个心理感觉就是那个战争的那个阴云本来就阴云密布嘛，然后这个东西就让你更加的悲伤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会觉得就是为什么 Siegfried 他内心那么柔软那么善良，其实可能也是跟过去这些他跟动物产生的感情很有关系。对，他知道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聪明啊然后特别有力量的马匹给了他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也是结下了他这个可以说是链接或者说缘分。
对，然后他每次后来就是也有在说嘛，他再去给每一个马匹进行诊治的时候他都觉得他在赎罪，就是每一次他都好像能够看到之前逝去的那一些马匹军团吧，那一些军那一些马们他们之前那些事情都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
是的，所以就感觉这部戏里面很多人物的设定就像 Siegfried 这样的人，就是他是很复杂很立体很饱满的。
对，而且他并不仅仅说只是讲述当下的故事，他时不时也会穿插一些过去的回忆，当然是回忆很多经历嘛，会塑造一个人的现在。
但是他这些我觉得很悲痛的回忆啊，大多数都是以一种观众能接受的程度去展现，比如说是两个主角之间的对话呈现了一个比较悲痛的历史，或者是说比较短暂的一些回忆的片段，就你看的时候你没有你并不会觉得啊、哦、这个剧看得我太难受了我不太想看了。我觉得倒没有，最多还是能让你会觉得心里是能接受的程度。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些比较好笑的你看到就捧腹大笑的场面吧。
对对对对，就是我先说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在第四季的时候不是来了一个就是他非常书呆子的一个助理叫 Carmody 嘛，然后呢他有一次对和外面出诊的时候他被那个狗咬了屁股，然后呢这个镜头的就下一个镜头就是 Siegfried 在给他撅着屁股的这个 Carmody 打针，大家可想而知他这个屁股是露在外面的是裸露的，然后刚好 Mrs. Hall 抱着圣诞节的这个鹅进来了，然后呢他看完之后感觉眼睛长针了然后赶紧出去了，然后说了一句还挺漂亮，然后他又紧接着加了一句我说的是鹅啊，就言下之意说的不是他那个屁股。
对，你没有发现吗，这部剧里面特别多这种一语双关的画面，就不管是 Mrs. Hall 他可能也
是
这样
的，
是的，然后包括 Siegfried 之前跟 Tristan 就他们两个那个又爱又恨的关系哈，就是总是就之前啊，我们其实有两个角色我们一直都没来得及说哈，一个就是有一个算是他们这边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夫人，她家境非常好，然后她有个非常大的庄园，她人也非常的善良，然后她也救助跟养育了很多很多当时在战争期间的那些小动物啊，包括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呢这个人叫 Mrs. Pomfrey， 然后她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狗，那个狗叫 Tricky， 然后呢这个 Tricky 呢就是被当像宝贝一样就一直宠着长大，然后他吃的东西你都不敢想象，可能就是吃一些什么鱼子酱啊，然后吃一些非常昂贵的火腿啊，然后包括什么什么一听就非常高级的那个蛋糕啊，就
我记得还有巧克力。
对，就其实好像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反正就是 anyways 吧，就是这个狗它被非常养尊处优的养到大，所以它难以避免就会有些富贵病，大家都能理解的。所以呢这一个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狗狗就被需要被抱出来到这个诊所来进行治疗，因为它超重它需要运动，包括说它吃了这些东西然后也不是很符合它本身这个正常的一个 diet， 所以呢它就被接到了这个诊所，然后这个当然就是 James 嘛，就是来帮助它诊治它，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两组人，一组人就是James 在那里很就是在那里很宠溺的摸这个 Tricky 的这个 毛啊，然后就说哎呀你真可爱呀，你就是吃太多了呀，然后怎么样啊，然后也不能怪你啊，这个都是因为Mrs. Pomfrey 太爱你了，然后给安妮太多的宠爱。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 Siegfried 的望着 Tristan， Tristan 正在吃大吃特吃餐桌上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是啊，是我太过宠溺他了，然后才导致他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什么什么命令也不听，然后什么什么东西都不会做。然后 James 就说啊，我觉得 Chicky 他会的呀，他起码还会握手呀，你看我让他握手给你看。他说那你没听见吗，你看这电话铃声响了这么久了也没有看到去接一下。然后后来就暴跳如雷去找 Tristan 说，我说你呢，你怎么还不去接电话呀，你还让我说多少次啊？你有没有听过我说话，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走。然后因为 Tristan 这时候正好准备去接电话嘛，然后说那你到底是让我想让我在这听你说话，还是想让我去接电话。好，然后他们又开始继续吵闹。然后这个时候 Mrs. Hoare 最后接了电话，就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宅子里面的一种场景吧，就日常。
我觉得他们兄弟俩真的是相爱相杀的那种设定，就非常搞笑。你说这个一语双关，我想到有一个场景啊，就是那会就是 Tris 他想当兵，然后 Siegfried 就是他哥他不想让他当兵，还然后呢Siegfried 他同时又养了一只，我觉得那应该是老鼠吧，然后就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有一次这个老鼠一不小心掉出来了，然后呢 Siegfried 很温柔的看着老鼠说，哎呀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你要小心啊。我觉得感觉他这话既是对这个老鼠说，也是对这个 Tristan 说的。
对
对啊，
就后来 Tristan 不是先于 James 去当兵嘛，
嗯，
然后呢他后来快走的时候他就跟 James 说，他说我觉得你就像我的哥哥一样。然后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哈，其实 Siegfried 才是真正意义上他的大哥哥嘛，但其实他更像是一个父亲，因为首先是他们的年龄差也比较大，
嗯，
然后就是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间也比较早，所以他一直都是像他的真正的像一个老父亲一样在管理他，
嗯，
然后希望他变得更好，然后难免又很暴躁，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那种长兄如父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嗯，是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里会有很多哎，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你飙泪或者说你觉得特别搞笑的画面，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对，然后山哥今天跟我讲说就是之后这部剧也会续订第五季嘛，我们也会持续锁定然后继续观看。
是的是的，就是应该会在今年的二月份会出第五季，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大家也知道就看到这里的朋友就是第四季没有 Tristan 我感觉就是少了很多欢乐，所以我特别希望他第五季可以回归。
对，因为 Tristan 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错误，然后他也不是那么完美，但偏偏就是因为他很真实，然后大家就都很喜欢他，他非常的善良也很愿意帮助人，主要是他很有趣啊，讲话也很可爱。
嗯，对对，我们可以在最后的那个我们说一下我们两个人就最喜欢的一个金句，
嗯，
我想一想哈，就是可能我会觉得是就是应该是这里面应该是说应该是哪个兽医说的吧，我已经忘了谁说，他说动物就和人一样，绝对不能像一个坏了的手表，就比如说它坏了你修修补补就好。我会觉得这句话还挺打动我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把动物跟人放在同样的高度去看，这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珍贵，但它确实是这部剧一直在贯穿的一个基调。
嗯，我可能想说的是一句相对有一点长的话，他说的是疾病之所以会带给动物甚至人类死亡，往往是因为其痛苦及恐惧已经先吞噬了患者的生存意志，因此只要你能除却他的痛苦或恐惧，奇迹时常会发生。就是我们其实在他们诊疗的这个过程中经常看到有很多小动物，他其实本来也许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真的是出于一些奇迹，或者说出于一些他的主人的陪伴，一些其他的安排，或者说一些突如其来发现能够治愈他的一些方法，就为他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的这个奇迹吧。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们有去收养一只小猫，就那只小猫其实得了非常重的病，然后手术能成功的概率其实非常低，然后这个时候呢 Helen 就说既然你都要去参军了，然后我要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又怀孕了有个小孩，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只猫，然后我也想爱护它，我觉得它应该值得活下来， 然后所以 James 听从了 Helen 的这个建议，然后就去为这个小猫做手术，小猫也是很顺利的活下来了。所以很多时候超越这一些疾病跟痛苦的东西，并不真正只是这个医生或者兽医的这个手术的这个记忆，很多时候是一种信念。
嗯，是的，就是我感觉这些痛苦跟恐惧可能更多像人的心病，如果你先把你的心病治好，也许真的会看到奇迹发生。
嗯，是的。好呀，那这一次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尾声啦，然后我们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们俩都非常喜欢的这一部英剧。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俩很难得在这个看剧这方面的交集。
对，
就是在同一时期看完了就是一整部的剧。
对
对，
它虽然是一整部，但它其实是有四季哈。
嗯，
就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然后过年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其实还挺轻松愉快的。
对，或者说在你哎，感觉百无聊赖或者是很down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向你推荐看这部剧。虽然说我们这一期有有挺多的剧透，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它不妨碍你看这个剧的整体的感受。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然后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然后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活 update 我们最近的观察。
嗯，好，拜拜
拜拜拜拜。